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19年新加坡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在推广神运中修炼，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30日。慈悲伟大的世尊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于2013年得法，修炼六年，时光转眼即逝，静下心来回顾一下自己的变化，真的是脱胎换骨，我的内心都充满了无限的感恩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今天有幸借此法会这个殊胜而庄严的日子，将自己在神运推广项目中的一些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大家交流。今年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加入了神运推广小组，神韵纯善纯美的舞蹈与音乐让我心中不由得升起神圣感，发自内心的喜爱和赞叹。当时的我既开心又纳闷，怎么我会莫名其妙地进入神韵推广组呢？不过我相信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能够使大量的众生在美妙的享受中得救，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。我坚定了正念，神运救人的意义重大，我一定要尽力做好。神运的推广是一个很好的修炼机会，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安排了一切，让我们在修炼中提高自己，在神运的推广中成熟，并救度新加坡的众生。十月我第一次和同修们共同参与了2020年神运日本之旅的推介会，神运推广组和演讲组的每一位同修正念都很强，对此也是相当的重视，大家都默默地付出了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，每晚赶稿都至深夜两三点。那次推介会，我原本只负责写整个行程安排的文稿，却因为人手不足，同修推荐让我自己讲解自己的文稿。在同修们的鼓励与支持下，我坚定了自己的正念，只要我多努力一点点，就能够多救一个众生。于是我便全身心地开始着手写初稿、幻灯片的制作，到最后的定稿。由于是第一次做，没有任何的经验，同修们都给予了我大力的帮助，他们不厌其烦地提出建议，帮我修改文稿，以便做到最好。那时大家的心中就只有一个共同的愿望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到推介会的那一天，要轮到我上场之前，我的腿一直在发抖，心一直在跳，一直不停地请求师父加持我，而内心也在一遍又一遍地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是您要我做这件事，那我就高高兴兴地去做吧，我一定会做好的。顿时感受到强烈的能量，所有的担心与恐惧全部瞬间消失了，我真正地为师父的慈悲所感动。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那次推介会举办得非常成功，受到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。忙碌了一阵子，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可是紧接着又收到了负责人的通知，又要举办第二次神运推介会了，问我是否要尝试一下做神运的主讲。我毫不犹豫地回绝了，因为我不仅要工作，又要照顾孩子和家庭，而且每次彩排都要和其他老师调换课程，路途又很远，每天已经是忙得团团转了，哪里还有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再来一次呢？心里不由得埋怨起来。过了两天， 看到群组中负责同修说他这次做主讲的信息后，一种愧疚的感觉涌上心头。我忙，难道同修就不忙吗？他们要承担的事情更多啊。可惜参与神运推广的同修真的是太少了，如果我拒绝，这一方的众生要怎么救呢？要如何跟师父交代呢？在仔细考虑后，我主动发信息告诉大家，这次我来做推广神运的主讲吧。口头答应是很容易，做起来可还真的是不简单呢。一接过讲稿我就傻眼了，两个星期内要把那么多的内容全部记在心里，而且神运的分量又是何其的重要，对我真的是一个大考验呢。与此同时，准备讲稿的时间又和学生即将考试的时间相撞。对于一位老师来说，学生的成绩关系到自己的事业前景与名望，所以心里的压力也越来越大，不由得抱怨的心起来了。内心再也不想承担这样的任务了。有一天，我和先生诉苦说，讲稿真的是很难背，忙完这次推介会我要退出了，真的没有时间每次这样忙碌，家里孩子学生批改功课，我觉得好累啊。但是无论我怎样的抗拒，我还是勉强继续做下去，心想怎么能泄气呢。不知不觉推介会的时间要到了，讲稿我也已经背熟了，心中也有了十足的把握，但是怕发挥不好的心还是无法克服。推介会的那天早上，我起床后先发正念，然后学了一讲法，接着彩排了两次，感觉自己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，画下一个完美的句号。这样，无论对师父还是对同修，都有了一个交代。我信心满满地带着两个孩子赶到会场，脑中浮现出自己上台演讲时的精彩画面，心中充满了欢喜。活动正式开始了，可是偏偏快要轮到我上场前，突然感觉自己的头很晕，想要呕吐。上台后脑中一片空白，台词怎么瞬间就变得完全没有了顺序，思路全乱了。我知道是干扰来了，心中不停地求师父。慢慢的，心情平复下来了，思路也清晰了。可是因为我一个人的失误，让整个推介会失色不少。我这才意识到修炼是非常严肃的，一丝一念都是至关重要的。努力向内找，发现我有一颗为私为我求安逸的心。我的心情很沮丧，以为同修一定会责怪我，相反大家却都在安慰与鼓励我。推介会结束了，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，心中充满了自责与愧疚。打开手机重新看了一遍神运2020年的宣传短片，顿时一种真真切切的心痛的感觉撕裂着我的心扉，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了心在痛的滋味，只觉得胸口被堵住，说不出话，连呼吸也不能正常了。我的泪水忍不住奔涌而出，那时的情感已经无法通过语言来表达，只能借助无声的眼泪，一滴两滴三四滴，一行两行泪千行，心中对师父充满了无限的愧疚。捧起师父的法像，心中唯一能够想到的话就是，师父，弟子对不起您。越哭越伤心，我无法原谅自己的过失，觉得自己简直太没有用了，连这件事都做不好，真的是给师父给大法丢脸。随即拿起电话告诉同修们，我要退出神运演讲组了。我的两个儿子一直在身边给我递纸巾， 轻拍我的肩膀安慰我。这时我的大儿子说，妈妈，您为什么哭？其实您今天表现很好啊，即便是这次没有做好，下次做好就可以了，怎么能够轻易说放弃呢？而且时间已经真的不多了。我惊讶地看着我的大儿子，他耸耸肩说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。他连说了三遍，我的情绪顿时又失控了。我知道这是师父慈悲的点化与鼓励。那一晚的夜是如此的漫长，我尽量让自己入眠，让这一切伤心的事忘在脑后。不知哭了多久，早上睁开眼，感觉到我的枕头都是潮湿的，看着房顶，眼泪还是不停地流。为了麻痹自己，我起身开始不停地做家务，然而无论怎样做，前一天的事却依然挥之不去，淡忘不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我坐下来让自己冷静，突然意识到，如果自己没有做好就退出，谁伤心呢？难道不是师父吗？而谁又在高兴呢？不就是旧势力吗？如果有一天突然师父说正法结束了，我没有做好我该做的，没有完成我的使命，我要怎么办？那时的心会不会比现在更痛百倍千倍万倍呢？那时的自责与愧疚感会不会比现在更让我痛彻心扉呢？想到这里，想到了师父，师父为度化我付出了多少辛劳与承担了多少的业力，却从不计较，依然对我充满了慈悲与关心，而我却只想着自己，做一点点大法的事就牢骚满腹。难道我只是想从大法和师父那里得到好处与庇佑吗？多么卑劣肮脏的心！再回头看看自己自私自利的心，简直是无地自容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不可以消沉下去，不可以让六年的修炼时光白白的浪费，必须立刻爬起来迎头赶上。突然感觉头脑清晰，明白了自己接下来要如何做了，心中豁然开朗，擦干眼泪看着师父的法相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知错了，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我的生命来源于大法，我是法中的一个粒子，和大法是一体，为大法做事就等于为自己做事，对师父有一颗感恩的心，可是要落到实际行动中，知恩图报，真心注视正法，弟子一定在法上归正自己，一定不辜负您的慈悲苦度，弟子一定要跟您回家。晚上打开手机，接到了同修们打来的电话，也看到了他们关心与鼓励的信息，同修们都在等着我回来，都不想落下我。我深深地被感动了，我为有这些正念强精进不止的同修们骄傲，也为自己能够加入这个项目而感到庆幸。在此，我诚挚地感谢神韵推广组和演讲组的每一位同修，谢谢你们的包容与支持，谢谢你们一路的陪伴，我要重拾信心，与你们并肩同行。回想整个推广过程中，师父无时无刻不在看护着我们，明白了作为大法弟子，无论我们做什么项目，在项目中承担什么角色，关键在于我们能够在各自的位置上纯净自己，正实法，圆融法，共同展现师父的洪恩和大法的威德，也明白了真正的配合是一种完全无私的心态，真心去配合，能够做到放下自我，成全别人，成全整体，圆融师父所要的，这样才能把正实法的事情做好。 也明白了，不管再大的事，只要随时记得自己是有使命的大法弟子，记得自己的责任，没有了畏思的衡量，就能突破一切。也明白了，在法的面前，知道自己谦卑，知道自己努力向上修，不断纯净自己，这个心态才可能让法的威力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体现出来。正法的时间快要结束了，我们能够救度众生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。在以后的时间里，我要更多向内照，修好自己。感谢师父给我参与神运推广并在其中修炼提高的机会，在这里我收获了满满的幸福和感动，还有震撼，真的是感到无比的自豪与荣耀。推广神运是兑现我们誓约的绝佳机会，也使我们能够在修炼方面取得快速进步。我真的希望有更多的同修能够加入进来，共同兑现我们的誓约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珍惜师父给我们的这个巨大的机会。最后，恭录师父的一段经文与大家共勉。师父在致巴黎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，大法弟子是人类的希望，而且是唯一的希望。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，责任重大，唯有修炼好自己，才能做好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事。再次感谢师父的安排和鼓励，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叩谢师恩，谢谢同修。以上交流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请听2019年新加坡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《越南学员背诵中文转法轮的修炼历程》，作者越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31日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越南学员，2010年在大学读书时得法。一，背法突破了我的修炼状态。那个时候看法轮大法一节，看到师父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讲，过去有许多经书没有谈得很明确，都是谈得很含糊，人们都把它背下来了。还有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，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中讲，我们有能力的，年富力强的，除了年岁大的，记忆力不好的，都要把这书背一背，也许我提得很高了，要求太高了。我就想，如果能背法也是非常好，可是我没有那么自信，连用越南语背法我都不自信，虽然年轻，可是也不是年富力强了，能够通读已经不错了。后来我看到有一位同一所大学的越南同修得法比我还晚一年，但是他已经先于我开始背法，先从论语开始背。我有点惊讶，那时才意识到背法也不是高不可攀的事情。之后我开始背越南语的论语，然后就停了，因为觉得那已经不容易，背整本书可能背不了。然后我看明慧网有同修交流，如果不能一段一段的背，那就一句一句的背吧，每一句都背好了，下一次可以一段一段的背，因为已经背好了那一句，它还是在脑袋里面的，只不过不能立即想起来，可是第二次一段一段背法的时候就可以回忆起来了。虽然很认同这个认识，可是我还是迟迟没有开始背。我又把这个经验跟另外一个越南同修交流，他马上开始进行，就这样不久他已经背完一遍转法轮了。
后来我碰到一个官，老过不去，我跟他交流，他就说，你跟我交流那么好，你却不付诸行动，快快背，我觉得很好的。之后我听说他已经这样把转法轮背了四遍，到现在多少遍我就不知道了。受他的鼓励，我也开始背，走路可以背，在地铁上也可以，很方便，因为只是一句一句的背，比较容易。我就这样背，觉得很好，对法的理解大有进步，明白了许多以前理解不到的法理。我抓紧时间背，不久背完了第四讲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找到了很多不足，遇到的那个关也就能够过得去了。后来我也忘记是什么原因，好像是因为我觉得用越南语背不够好，用中文背又不敢，再加上一些干扰，使我不能坚持背法。直到2014年的一天，我意识到色欲心很难去，不管多么努力排斥，那些坏念头还会出现。我还看了证见网上同修的相关交流文章，阅读经书《法轮大法义解》，其中有一段讲法，所以念我的书就能够消它。念书的时候打出来的都是功，打出来的都是法，就可以起到消业的作用。我心中豁然开朗，一下子悟到去除色欲心及所有一切执着心要背法，背法。通过学习师尊讲法，再有色欲心反出来时，我就背转法轮第六讲中的讲法。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，这些东西都应该去。连续背81遍，如果思想中还有色欲执着杂念时，再背81遍，直到心如止水。这让我看到了希望，就这一句背81次，没想到效果竟然这么好。就这样，这一句我背得很熟，之后我就又想着，能多背一句，那再加上一句吧。就这样，两句也背熟了，那么再加上一句吧，三句背熟了。慢慢的，一段法我可以用中文背得很熟了。从一段法，我也是用同一个方法，从一段法再加上一段，慢慢的，一段一段的加上，转法轮第六讲，练功招魔，我都能背下来了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转折点，修炼路上的里程碑。我不只是在去除色欲心上有了很大的突破，而且还见证了用中文背法其实是可以做到的。背下来一些段落之后，我感觉好像去哪里都有法在身边，感觉变得自信了很多。因为我们学大法的人都知道，转法轮的每个字背后都是无数佛道神，最高的是师父的法身，所以威力无边，无所不能。背下来好几页，脑子装着不知道多少字，这有多大的力量加持啊！如果用心好好去背，任何时候那些佛道神都可以把我的错误或不足点给我，我觉得好像整个生命都融在大法中了，觉得自己的力量增加很多，人变得很自信。以前我很想用中文背法，可是很不自信，因为我的中文只是在大学里学了一点而已，算是中文入门的课程吧，不能算是中文好。很多人说我能看中文转法轮已经不错的了，背书那是不可能的。可是有了这次的经历，我发现原来不是那样，而且背法还使我的中文进步很多，对中文的语法、词汇以及口语均有了更多的了解。因为背的时候除了把法装进脑袋，语言也被装进脑袋，同时法又加持我，给我打开智慧，学得更快了。就这样，我慢慢地掌握了中文，说出来的话越来越自然。2014年的时候，我有一次坐的士，司机听我说中文，就问我是不是香港人。今年更有一个人问我，你是不是从大陆来的？所以，不是中文好了才能去背法，反而是有一定的基础就可以了，背法会使中文变得更好。后来我一个人单独背中文书背得很慢，一段段的背完第二讲就觉得很难坚持，那个时候不知不觉中带着有求之心在背，结果慢慢的效果欠佳，也遇到不少麻烦事，我就回来通读，然后中文背法只是一句一句的背， 慢慢的就不经常背了。有一天我上 RTC 平台，想找个学法小组来通读，看到有背法小组，而且还有一个越南同修在里面，我就觉得好奇，因为我原以为那些背法小组的同修都得是把整部转法轮背得很熟了，学法应该基本是不用带书了，这个越南同修难道这么厉害？我就进入那个小组看看怎么背，发现原来不是，同修们也是一段一段的背，于是我也加入他们，默默地听着，自己私下背，觉得比以前单独背好得多，很有互相促进的作用，我就一直坚持参加，到现在已经背到第九讲了。这样背法背了半年，我就有了一个突破。我在新加坡是租房的，房东也是同修，但是我们都是各练各的，不一起练功。我个人也很难起来晨练，每次睡觉前都设闹铃想起来晨练，可是起来后头脑不清醒，思想业力又让我想，哎呀，学法才关键，练少一点也没问题的，再睡一下醒来就练，一睡就睡到七点了，甚至更晚。背法一段时间，我发现闹铃响了起来就没有想再睡的想法，可以练功，可是几个月还是自己练，我在我房间练，他们在客厅练，有的时候我发现都是练同一套功法，可是他们用他们的音乐，我用我的音乐，我有时觉得这样不是有些好笑吗？到七月份的一天，我就建议我们早上起来去楼下一起练吧，即便只是我们三个练都好。就这样，我们就坚持了好几个月，几乎每天都可以起来晨练，之后还有其他同修来参加，就形成了一个练功点。除了跟平台背法，我也参加我们地区背法小组，觉得面对面的环境确实太好，比上平台好得多。开始时背红银寺，以后主持人说我们改背转法轮，我觉得这个背法小组的环境非常的好，很纯净，背法后就像被洗净了一样，感觉思想干净，精神很好，参加的同修都觉得获益良多。二，去掉自私心理。在常人中，我也是一个会奋斗的，以为自己的意志力强，是很有决心的人。经过学法背法，我慢慢发现这些想法是自私的。比如说想得到什么东西，在常人看来这是正常的，我越努力想得到，就越被夸奖是一个有决心可以战胜阻碍的人。可是背法后有一天，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，他越自私就越想占有，他越和宇宙的特性相背离，他就走向灭亡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，当然也不是绝对的，要都是那么绝对，也就不存在人做坏事的问题了，也就是说它也可能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，但是我们作为练功人，按理是由老师的法身在管的，别人想拿你的东西可拿不动。还有很多段法说到类似的问题，我的理解是，人生中能得到什么已经定好了，虽然修炼可以改变命运，可是从修炼开始也是基本定好了的，我们的努力只是表面的，为了符合这个空间多劳多得，不劳不得的理，付出才能得到，我们命中有才能有，没有就没有，不管这个命是生出来的时候被安排，还是开始修炼的时候被安排，都已经定好，如果太过分的努力，反倒得到别人的东西，还会造业，欠了别人的东西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过去宗教修炼，佛家讲空，什么也不想，入空门，道家讲无，什么也没有，也不要，也不追求，练功人讲，有心练功，无心得功，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，只管修炼你的心性，你的层次就在突破，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，你放不下，不就是执着心吗？所以我的认识是，做什么事情，觉得应该做就尽量的把它做好，结果怎样就随其自然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但是生命体产生多了， 也就发生了一种群体的社会关系，从中有些人可能增加了私心，慢慢的就降低了他们的层次，就不能在这一层次中待了，他们就得往下掉。我悟到生命从高层次掉下来是因为这个私心。从读经文我也理解旧宇宙不能永恒不灭，它得经过成住坏灭，也是因为这个私，所以修炼得去掉这个私心。在我的层次，这个执着心就是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想得到什么东西，不管是得到利益名望还是情感，或是得到自己意见被承认被采纳等等，反正想要得到什么是为了自己，是私心。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，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。我的理解就是，不但不能妄想得到什么，还得舍弃执着心。如果我们能去掉执着心，即使没得到什么，我们不是也得到解脱了吗？修炼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解脱吗？我们可能都有去掉执着的那种喜悦，对我来说，那个升华的感觉是很轻松美妙，远远超过那个在常人中得到什么东西时的高兴的感觉。以上是我的交流，回头看我背法的过程，我发现要突破修炼状态，背法是最有效的。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背法，头脑中真正装着法，理性的认识法，在法上提高，完成使命，兑现誓约，像师父在红云寺感慨中讲的，一路正念神在世，满载而归众神迎。粗浅体悟，有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各位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